现在是第十课，与神同行的第十课。然后我们已经讲到这一个讲义上面哈，这个上十课上的这个最后一个大题，也就是你的第二大题哈。这个第二大题呢叫做与神同行的三部曲。我们看到各个不同的人生跟神是怎么样走过人生的。好，我们讲过前面那个约瑟，现在讲到摩西。那我们把摩西的背景上次描述过了，讲到他的背景怎么样。好，那么他的人生有三个阶段，120年里面有三个阶段。那第一个阶段，我在下面有一句话描述，就是这个是起头，人生的起头。我上次问过你们哈，40年到底长还是短？谢谢，谢谢。40年到底长还是短？
长，
40年。
哇，那你人生一定过得很精彩。我上次问过这些40岁以上，我说40年过得快还是慢？很快。长姊妹可能对于人生过得很仔细。那因为小时候呢就是很想赶快长大，对不对？很想赶快像人家老师啊做事情啊，不用老师给人家管啊。结果一下长大了就开始扛责任了。扛责任呢，扛了一段时间之后呢，身体啊方面有变化了，很快的。以前的人120岁算是正常的年纪，那么现在我们的正常的年日呢，我们就用80、90，这样对不对？好，100的还是不多了。好，但是虽然是不多，可是呢，还是一晃就过了。好。当然我不否认长姊妹的这个说很长，或许里面的经验很多也要挨过去，是不是？对了，有时候有，当你有一些难跟苦的时候呢，那个很长可是呢当你很忙或者是很好的时候，很快就过了。这是一种感觉，其实都一样的，一年就是一年，40年就是40年，这个感觉。好，那么这个摩西的起头是好的开始，本来是一个奴隶的背景，变成呢成为王子，而且可能会继承国王的起头。但是人不能一直留在这个好的里面，如意的里面，因为你看到他的三个40年那这个起头也很重要。上次我们提到他的妈妈跟他的姐姐当你从希伯来书11章看到摩西的记事的时候，一开始是提到他被藏了三个月。每一个人跟神同行都有一个前面的预备期。你知道你今天能够跟主，能够认识主，能够得到神要给你的福分，一定会有一个引介的一个人，可以这样讲吗？是不是？神爱你，神要你跟他，神要你得到这个永生之路要你走永生之路，要你得到永生的福分。但是呢，神需要用很多很多的，不是只有你，很多的计划用心良苦的把你引到这条路来。所以我们要感恩，对于他的这个摩西之所以能够成为王子，他的姐姐跟他的妈妈是冒着生命的危险把他藏下来的，而且他们也存着一种破釜沉舟的这样的心态，养到不能养了，孩子哭，人家因为知道的嘛，对不对？养到不能养了，我只好就豁出去了，即使三个月，不管我面对什么结果，能有三个月，就有这三个月。我觉得那个是一种信心，对于生命的一个执着跟信心。就像我在中国常碰到一些，在现在比较没有那么紧了，以前那个一包单就是一包政策，有没有？我们只能生一个一胎政策。这个阶段呢，常常看到很多人他就偷偷的生了第二个，然后他们也是这样的一个态度。我尝到不能尝了。那个前面上次来那个律师，他说我生了第二胎的时候，有时候一听到有风声，我就赶快到楼上去，孩子把他 baby 把他藏到哪里去？摩西的妈妈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藏了三个月。不但藏了三个月，神给他一个机会，让他可以教这个孩子，教到他不用吃奶。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是不能，我们的背景我们不能改变，我们的这个人生的机遇我们不能改变，可是神都有预备，神在你身边，你就不要害怕啊。所以我们看到摩西的第一个阶段，这个起头虽然说他好景不长，可是呢没有这个起头就没有他的结局，起头很重要，而且呢神在这个起头里面就已经在跟摩西同在了，只是摩西不知道而已。我怎么知道摩西不知道呢？因为当他在荆棘里面，在旷野第二个阶段碰到神跟他说话，他说你是谁啊，我怎么知道你是谁，所以他不知道，他只知道从他的妈妈从他爸爸知道说啊，因为他爸爸是利未家族的，是跟服侍神有关系的，所以他只知道说有一位神啊，他不晓得这个神的这个面对面的这种关系，他没有，他只知道知上有神，有一位神啊。所以第一个阶段是为了终局，所以在你的人生里面，就像我跟讲到约瑟的事情，每一部分都很重要，每一部分都是好的，对神来讲，只要在神的手中都是好的。所以不要悔恨，不要叹息，不要自怜，在你人生的所有的阶段里面，只要在神的手中都是好的，记得这个观念哈。那么到了第二阶段呢，就是他逃命嘛，啊，他没有想，那个时候他就很有领导能力了，因为他在这个王宫里面学了很多这个啊，不管是技术也好，知识也好，哈，他很出色的。摩西是一个领导的啊，生来就是领导的人物，所以呢，在他看到这个啊埃及人欺负他自己的族类的时候，他的妈妈没有让他忘记他的根哈，你是希伯来人，你本来是奴隶之家，现在你被剪了。你要知道恩典，好，但是你不能忘本。所以摩西无形中有这种教育在他的心里面，当他看到埃及人欺负希伯来的时候，无形中就起了一股那种打抱不平的心站出来，结果就把对方打死了。其实以一个王子的位置，他打死人这个没有什么好，就是那个时候那种权柄啊，那个王宫的权柄，那个时候是一种属于那种啊那种 kingdom， 那个叫什么？那个王室的那种权柄，他其实打死一个奴隶，打死一个啊、这个埃及人不算什么。但是问题是，希伯来人自己呢，看在眼里怎么样？心里面对这个摩西搞不定。你本来是我们的，可是你现在呢，却做王子了，然后你帮我们来杀这个，那你存什么心呢？搞不懂，不能信任。所以虽然摩西有王有那个领导的能力，但是他还不是做领导的时候，表示说这些希伯来人还不服他嘛，还不信任他、哦、那个时候的摩西是不被信任的，所以他就退到旷野来。我们说哈，40年，这个时候的40年就像长姊妹讲的好难挨哦，前面那40年过得太快啦。哦，青草地溪水旁，所以一下子就马上就高山低谷，死荫的幽谷就来了。这个时候的摩西呢，从一个王子变成一个牧羊人，很孤单。他不但不在王宫里面，连自己的家人、自己的亲族他都没有办法靠近，因为他不能在那里待下去，为了要逃命，所以结果呢，就跑到这个旷野来了，碰到他的岳父。在那里也成了家，然后呢去做一个牧羊人，看羊喂羊，在那个时候的犹太人的背景里面是最低贱的工作。从一个王子现在变成一个牧羊的人，每天的工作很简单。我这次在医院里面陪妈咪的时候，我就看到各种工作，各种职业，哪一个就是很多大家一起做，完成一个整个医院的一个互动哈，才能够做得完整哈。有做这个，有做那个的，我就在想说，我适合做哪一个？如果是我的话，我适合做哪一个啊？人家打扫也有打扫的那种哈功力，好，护士也有护士的办法，我就想说我好像什么都做不了那种感觉。
记者在看。
在 我在那里就跟他们谈一些谈一些啊，对
对，
是有一点，是有一点，但是
没东西做，
但是他们不顾这个的。我说如果我需要赚钱养生的话，那我在这里能做什么？我真的，我跟猫姨说，我好像什么都做不了。我说感谢主是天父养我，或者牧师养我哈。所以呢，这个时候的摩西能屈能伸，还是要活下去。有生命就是要活下去，对不对？啊，每天数羊，带着一群羊，也没有人跟他讲话，啊，有时候羊不听话怎么样，还要赶。啊，要保护羊，可能要跟猛兽去混战。但是这段时间虽然很难挨，很无聊，可是这段时间是他的整个人生的一个很重要。前面的训练是人的技能、知识各方面的训练，这一段人生才是真的。我们讲神学院。神要训练他到的地步，可以成为神要用的仆人。念神学人就是要给神用，才要去念神学嘛，对不对？像我奉献了，我就要去念神学院。可是你知道吗？在学校里面几年那个神学知识，其实我要告诉你啊，起不了什么作用。真正我的神学院的那个在哪里学的呢？在开始在教会服事的时候，在跟一些上面的人互动的时候。然后再开始在这个生命里面接受一些早上我讲生命的现象也好，生命的定律的时候，跟着主走的时候，那就是真的活的神学院。所以呢，摩西40年，不是像我们现在神学院6年7年毕业，不是这样，40年，就在他到可以的时候，时间到了，神向他显现。好，那我问你一个问题，他什么时候跟神开始走的，一起走的？神跟他什么时候开始在一起的？80岁。 OK， 神跟他在一起的时候是从开始就开始在一起，所以神对他有计划，神用他的人生，但他自己本身不知道。所以你说80岁说到他意识到说，哎呦，竟然神来找我耶。好，那神是一直在他的人生里面的那个，你记得我常跟你说139篇，他说我在母腹的时候你就认识我了，你对我有很多宝贵的意念，数不清的意念，我的道路都在你的手中。记得，这是对每一个在世上活的生命，从母亲诞生的生命的每一个神眼中是这样子的宝贝。他认识我们，所以他可以让我们从生出来不管哪一个阶段都成为我们人生的一个很重要的阶段。所以到这个阶段呢，神说哎呀可以了，差不多可以了。然后他的百姓呢也苦不堪言了，就一直被迫害做苦工啊。时候到了，因为他从一开始应许亚伯拉罕就是要到那个迦南地去啊，所以呢神要去承诺的，神要应验了。所以他就开始给摩西一个任务，首先让摩西认识到我一直跟你在一起，我是谁，然后马上就赋予他任务。约瑟的雅各，以前雅各的阶段是有一段时间不知道神在那里，有一段时间他跟神呢是一种没有把他当作神哈，有一段。可是摩西呢，这个被训练过后，马上神让他认识他，面对面跟他说话，之后就把任务给他。这是第二个阶段，这个训练的目的。有时候神是安静的，是默然的。你们常听我讲那个淘气，这个是妈咪讲过来的，我们一直这样传下来哈。这个最好的瓷器到最后都需要在暗室里面，黑暗的一个房子里面待几个月到半年，它的那个被烧出来的那个光辉才会出来啊。这个是这瓷器啊，瓷器是很细的嘛，哈，瓷器它的经过这个烧陶的过程呢，到了最后是一个黑暗的暗室里面。所以这个旷野就像摩西的暗室，但是我们有神的人常常对自己说，一定会过去，一定会过去，一定会完成，因为我们已经有生命的主人， 我们不用自己挣扎，不用自己在那边迷茫、啊、所以在这个第二个阶段呢，摩西就碰到神了啊。啊，我们来先来看几个经节哈，嗯，我看一下，我找几个经节。好，第一个经节我们先来看一下，啊，希伯来书十一章二十四到二十七，希伯来书新约，希伯来书十一章二十四到二十七，希伯来书。他的第一个阶段虽然是很辉煌很丰富，可是摩西，为什么我说我确定神跟他同在？希伯来书后面，希伯来书十一章二十四到二十七，一起来。摩西因着信长大了，就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愿意暂时享受最终之乐。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因他想望所要得的赏赐。二十七节，他因着信就离开埃及，不怕王怒，因为他恒心忍耐，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好，那就是为什么你可能那个译本不一样，翻译本不一样。为什么我说神一开始就在摩西的人生里面参与了？第一个阶段，他的王子的这个位置，王子的这样的一个荣华富贵，事实上是因为他有原则，他不要。你知道诗篇的第一篇的第一节是什么？不
不
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路，然后不坐亵慢人的座位。是啊，不要不要。第一个不是心思方面的，不从别人这样子，那我要不要跟他呢？你还有一个选择的余地。然后有时候呢，万一你跟从了，你要跟他站边吗？跟他同一边吗？你要分别出来，对不对？你说我不行，哈，甚至到了最后就坐下来了，跟他们都已经同席了，跟他们同样的了，同一类人了，哈。摩西对这个他有原则，所以我说他是有神的。如果有神的人，他就会有一些原则。那他的神是由他的妈妈跟他的姐姐、他的爸爸传给他的，因为他要奶他嘛，就把他带回去。哈，去乳养他，所以呢，他从家里面得到说，有神的人要有这个原则。所以我说，神是跟他在一起的。如果没有跟他在一起，他会跟那些埃及人一样的，做事的方法、看事情的方法，你们奴隶就应该被欺负的。他不是，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一段。然后刚才邦尼，你下面那一句，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心里面有神的律法。然后往下面那一句是什么？第一篇往下面那一句，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诗篇第一篇，凡他所做尽都顺利。好，摩西到了第二个阶段的时候，他事实上是很无聊的，可是神用一个意象，用个意象让他看到说，人生不是只有这样。你知道吗？圣经有句话说，人民如果没有意象，没有一个远景，没有一个 vision， 没有一个我要达到什么目标的话，我们的人生是很无聊的，吃喝玩乐也会厌倦啊。人需要的多少？那个所罗门王讲的很清楚了，他是一个过来人，他比我们都多啊。他说呢，没有什么心事啊，吃多了玩多了就是没有意思了，都是空虚。所以我们会有要有一个意象，这个意象很重要。你结婚有结婚的意象，你养孩子有养孩子的意象，你今天在教会里面服侍神敬拜神，有你的对你的生命的意象。在这里神给我们一个意象，诗篇第一篇，要像一棵树 栽在溪水旁，按时后结果子，你有果效的，你可以分享给人的，叶子不会枯干。所以当你在低谷的时候，当你在无聊的时候，当你在难处的时候，有时候没有下雨，很干旱啊，有时候有暴风啊，有这些难处的时候，你有一个意象，我这一棵生命的树是怎么样，是常青，而且一定可以结果子，这是个意象。你的人生一定要有意象，如果你没有的话，你说像我现在怎么过日子啊，我为什么要过这种日子啊，没完没了。有时候我们会掉入像以利亚，我早上讲的说，就在那个坑里面、洞里面就已经就是很沮丧了。好，所以摩西在这样的一个阶段的最后，神给他看到一个意象。你可以打开那个出埃及记第三章。出埃及记第三章，摩西看到什么？出埃及记第三章，
看到荆棘，
看到一些根本不成材料的，不成。现在要烧东西要拿那个大的木头，对不对？这是荆棘耶，这是那些草刺，就是那些杜邦的那个一烧就没有的那种刺，然后烧怎么样？烧而不毁，烧不完，而且好像越烧还越旺。这是神要给摩西的人生的意象。我们人的一生有时候就像荆棘一样，杂草丛生，刺来刺去，感觉好像没有用了。但是呢，当神的火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的时候，它就是永远烧不停，永远烧不完。这是神要给我们的意象，就我今天早上讲的，你是永恒的，你有这永恒的宝贝的生命。我们从来不能轻视我们这种神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恩赐，你有永恒的生命。约翰说，你要知道你有永恒的生命。所以这个生命的意象我们一定要有，不管你在碰到什么情况的时候，你记得说我有永恒的生命。你的眼光是向远看的，不是只有在存在现在而已。所以我觉得这个第二个部分呢，摩西这四十年最重要的就是他重拾了生命的意象。以前在王宫的时候可能想怎么样，哎，以后我当王的时候该怎么当，哦，他是要继承王位的，根据历史的推测，哦，虽然他是公主的儿子，可是呢因为没有别人，所以他是要继承我，哦，以后要怎么来主持这个王政，哦，可能是这样的这样意象。可是没有想到呢，这个人生的转折呢，好景不长，啊，那是他可能他的想法，可是神的做法不一样。来到这个很寂静、很荒凉、很无聊的一段，很感觉好像很空的一段人生的时候，神给他意象，请你们每一个人跟神求这个意象。只有有这个意象，我就请他们小声。每一个人跟神说，神啊，我现在好像一切生活都已经稳定了，好像我的一切都已经不变了，好的就是这样了，不好的没完没了了。你不能停在这样的一个想法里面。你的人生只要你有一天的生命在，你就要有意象。我还再次回到妈咪的话题，上次我也讲到啊，人生真的是有不测的风云哈，啊，就是你想不到时候，就像好好的发生了哈，啊。但是呢，在这个节骨眼呢，妈咪马上又再次看到这个生命的意象是什么？是什么呢？她说：“就看神怎么样让我活下来，等于说，那他让我怎么活，都要能够荣耀神。这个就是意象，我有目标的。”我今天时日剩下多少？我说过，生病的人、不生病的人，都要面对这个生命的现象，就是我们的结束啊。那我怎么活？那就是你的意象了。你怎么样活出那个意象里面的神要给你的那个生命的一个光辉？所以，如果你没有，如果你想说，哎呀，我就是这样了， 像 Nancy 的丈夫现在中风，可能有时候你也很消沉，对不对？每一天这样子，但是跟神说，神啊，你给我一个生命的意象，你让我知道我现在为什么活在这样的情况里面，你让我在活在这情况里面的时候，让我是活得像那个火一样，是有动力的，是有热气的，所以这一点呢，我特别请大家，神的儿女一定要有你的生命的意象，神给每一个人都有给你意象，神是这样子把摩西再次提起来的。你知道当摩西跟神对话的时候，第一来他说我又不晓得你是谁，第一个摩西很诚实第二个当神说我是谁，然后你要去做什么的时候，把那个任务给他的时候，他说什么？我不会说话。你知道40年的沉闷可以把一个人弄到怎么样，从一个很英武的王子弄到不会说话，你知道吗？我们常常受到一个环境的塑造到一个这个地步，然后我们就会很哀怨的就埋在那个环境里面，但是神说起来，你生命不是要这样过的。一直到我们再次重新打开我们的眼睛，今天我讲到说开我的眼睛，让我看到我生命的远景是什么，一直到这样子你才会再次有活力。神不要我们好像生死这样生不如死，然后活脱着这样，不是这样子的只要我们在神的手中，只要我们跟神是在一起的时候，你一定有神要给你的意象。所以这个礼拜好不好，让我们跟神说，神啊，我今天活在这个景况里面，求你给我你的意象。这个意象做什么呢？意象就给你一个远景，然后你会清楚到底我剩下的我后面这一段我的日子是该怎么样走，是该怎么样的一个方向，是该做什么。今天我讲到一些问题神问我们的问题，但是我们也要问神几个问题。像保罗说，你是谁？你要先认识你信的是谁，你是谁呀？接下来保罗问耶稣说，我该做什么？我们是有事要做的，我们的生活是有工要做的，而且是趁着白日，趁着神还给你时日的时候，你赶快做，让你时日满足的时候没有遗憾，这是很重要，那个叫幸福，没有遗憾，没有一天是白过的。好，所以来到这个第二阶段，摩西得着了神要给他的意象。刚开始还是怎么样，死灰一片，他是活不起来的我什么都不会了，不要再叫我做什么了，离我很远了，80年了，对不对？那段时间已经都褪色了。我们的词有一个词叫做是非成败转头空，但是你不需要讲几度夕阳红，因为一人的路好像晨曦，越照越明。后面那句话不要接下去，不要，唉，太阳要下山了，不是，你要像晨曦越照越明。这个是第二段，神再次把人生的意象给摩西。第一段是他有原则，他活得有原则，他知道什么是应该做的，什么是不应该做的，所以他可以舍掉。刚才我讲过，生命有一种律，就是你舍了一定会得到一个。问题是你要舍什么，你要得什么，你要聪明，你要有那个聪明的那种计划，而且看法那么到第三段的时候，我们先看刚才的，回到希伯来书第11章，等一下简洁。第11章的29节，先看11章的29节。好，这第三段呢，就是他要开始执行 神给他的任务，他开始要跟法老面对很多关口哈，十个跟他一次再一次的，这个法老真是刚硬到一个地步呢，讲了就反悔，好，就是真的就是不怕神就对了，好，那神已经显给他看了，好，那他们这边也有一些术士也会显一些让我们觉得很像魔术师一样的啊，所以我们不要被这个世上的一些魔术啦，或者是奇异的力量啦，被他迷惑，对，迷惑啊，被他迷惑了。世上会有很多迷惑你的地方，引诱你的地方。好，当摩西去那个拐杖一放到地上变成蛇的时候，他们也会做。所以人的信心不是因为神迹成长的，不是我看到一个证实是这样子，哎呀我就信了。好，即使你看到说你信了，有一天你有一些看不到的，你就不信了，这不是因为这样子。但是呢，神容许摩西去面对法老，用了十样的一个灾害来面对法老，但愿他第一次就学乖了，不会到最后呢怎么样，连他的长子都死了。好，就是你触犯不得这位神的。之后呢，第二十九节，他们因着信过红海，如行干地，埃及人试着要过去，就被吞灭了。好，来到这里的时候，你看到摩西不是只有一个人，是他们。但是他们如果没有摩西，过不了。所以我要告诉你，每一个人的信心在神的眼中，在神的计划中很重要。你到底影响了多少人？因为你分给别人多少福气，你都不知道。到有一天到天上，你就知道了。好，那么回到出埃及记，有一句话很有意思。出埃及记第十四章十三跟十四节，这两节很有意思。十四章。还有一节 I'm sorry。 好，你先看第七章第一节。好，第七章第一节，出埃及记圣经的第几本？第二本哈。摩西对百姓说，不要惧怕，只管站住，看耶和华今天向你们所要施行的救恩。不对吗？
第七章第一节是耶和华对摩西说，我要使你在法老面前像上帝一样。
你的哥哥亚伦是听。
OK， 那十四章，那我讲错了哈。OK， 等一下，刚才第七章第一节先看，对，我要讲这一节，我念错了。好，第七章第一节哈，对不起哈。耶和华对摩西说，我使你在法老面前代替神，你的哥哥亚伦是替你说话的。请你注意到这一节，你的神有时候让你在世上是代替他的。当神把你造作好了，塑造好了，当神要用你的时候，你可以代替神。你觉得这个很有意思哈，而且让你觉得，哎呦，好可怕哦！你说话的时候代替神说话，当你在行使神的任务的时候，当神给你的人生的目的到了一个地步，你成熟开始要服侍的时候，你就已经站在一个位置，你是代替神说话的，好不好？荣幸啊！真的是一种荣幸。如果你有一个不幸的丈夫，你是一个信的妻子，你在代替神说话，你在代替神彰显神的爱，彰显神的作为，表达神的见证，不是吗？我们代替神了。你的人生里面，当神说亚伯拉罕，我要让你给万人得福的时候，那福怎么得来的？不是亚伯拉罕聚集一万人然后给他们福气，不是这样的，是他一个人从他一个人身上的生命，然后神给他一种权柄，因着他对神的这种关系，因着他对神的顺命，所以他代替了神。你知道你可以到这样吗？你愿不愿意到这样？不是因为你很伟大，不是因为我伟大，而是你到一个地步呢，你有神的权柄在你身上，然后只要 神要你说的，神要你做的，都在代替神。所以这句话以前我没有注意哈，这次我特别注意到这一句话，让我很震撼哈。而且呢，你说哎呀，我怎么行啊？神预备你不行的，他说你的哥哥亚伦帮你说话，不行就是不行啊，对不对？我们有很多我们不行的地方，没有错，神知道。难道神选你的时候眼睛瞎了吗？没有看到摩西已经不会说话了吗？啊，不会，神不会错的。他说我要你代替我去跟法老说话，你做不到的，我帮你预备你的哥哥帮你说话。神都有预备。当亚伯拉罕献上儿子的时候，神怎么讲？好了，到这里。所以呢，亚伯拉罕有一句话很有名的话，叫做神必有预备。那句话怎么讲？
耶和华
以勒，神必有预备。好，你的人生如果是神把你造作到一个地步要用你的时候，神必有预备。不要想说你没有的，你勇敢的为神去说话，为神去做见证，为神去表达。好，然后就往这个14章13、14，好，刚才是第七章第一节，现在我们到出埃及记的14章13、14节。摩西对百姓说，不要惧怕，只管站住，看耶和华今天向你们所要施行的救恩。因为你们今天所看见的埃及人必永远不再看见了，耶和华必为你们征战，你们只管静默，不要作声。要讲这句话要不要有信心？前面是一个很浩瀚的一个红海，前无进路，后有追兵。摩西代替神说的这句话，不要害怕，站住，你看耶和华怎么样向你们施行救恩。而且他敢这样讲，这些埃及人你不会再看到他们了，是他们的一个绝路了，不会再看到他们了。所以希伯来书第十一章，我们跳到希伯来书，回到希伯来书第十一章29节，刚才你们念过的11章9节，这里就说他们因为有摩西的这样的一个为神开路的人，有这样子信任神的人，以至于这一群好几万的这个以色列人怎么样？因着信，摩西的信心点燃了他的百姓的信心。当然这些人没有退路的了，只能向前走了，前面是大海洋怎么办？摩西说不要怕，站住，那就只好站住了。但是也因为这样的，摩西把这样的一个对神的信心呢，就无形中就传给了他的这个百姓。他们因着信过红海，有没有29节？如行干地，埃及人试着要过去就被吞灭了，他所讲的成为事实。你愿不愿意你所讲的成为事实？因为你所想的成为事实，所以最好多想好的想法，多讲好的话。所以保罗说，凡是那真实的、有美名的、清洁的，还有一个是什么？可称赞的，都要思想。因为你一思想，你就会讲出那种话来，啊。所以你希望你的人是讲出很多不好的话成真呢，还是想出好的话可以成真呢？很多时候我们的忧虑就在不好的，对不对？啊，以前我妈妈很会忧虑，我都讲过她的故事哈，我就不再重复了。然后她说：“啊，如果真的发生怎么办？不想。”我说：“那你想了又怎么办？”啊，她说：“你先想起来啊，先把不好的想起来啊。”我说：“你是希望这样成真吗？”那如果我们不希望那些不好的成真的话，好不好？我们开始转过来想好的，然后靠着主说：“主啊，今天我代替你想这些，我代替你说这些话。如果是我的主，我会怎么想？他会怎么想？他碰到一个犯奸淫的妇人，主说：你不要再犯罪，你没罪了。 一般的人的看法就是你好下贱哦，哎，你这个人 没用了，你这个人到哪里去都是这个样，这副德性啦。耶稣说不要再犯罪，你可以不要犯罪，然后我不定你的罪。让我们讲出这样的话，我们代替神讲出这样的话，然后呢我们就把这样的信心的福气分享给四周围的人，这样好不好？太好了，我觉得太好了。如果凭我这个人的料子哈，我很喜欢批评，我会看到很多不好的事情啊。凭我这个快料子，你看我到现在的人生会怎么样？很不快乐的，都看到缺点，然后呢会愤世嫉俗，只是会想，然后呢因为你们没办法，对不对？你对那种不好的情况你也没有办法，不然就自哀自怜，好不好？让我们从今天开始求神给我一个生命的意象，是那个有热情的，有火在燃烧的，是有能力有动力的有热力的，这样的人生的意象。然后呢让我有这个权益，让我这个权柄代替神说话，代替神活下来，成为神的见证。你们了解我在讲什么吗？好，这是我今天的一个重点，让我们活着是有意向的，不管你的情况多难都会过去，只要神已经找到你了，你已经跟上神了，你已经有主了，不要跟世人活得一样空虚，活得其实有时候是很应该是很没意思的，可是我们却享受圣经讲的说最终之乐，那些会麻痹你的，会不要活在那里面，活到一个很清晰的，我这个生命，这短暂的生命几年我们不知道，但是呢不管怎么样，我就是要为我的意向而活。不要害怕，摩西说不要害怕，不要害怕，愿神的安慰在我们的心里面，在我们这一年里面常常提醒自己，我不用害怕，但是我要活出可以代替神说话的人生，我的想法，我的说话，我的所有的表现都要成为神的代言人。如果摩西这样说，我们就可以这样说。我讲这句话不是说我们要自夸哈，你看我帮神讲话不是这个意思，你用神的心，用神的他的意思来传达给别人，让别人理解神，更认识神。当你去传达神的心意的时候，你就是在代替神说话。很多人他听不到神说什么，借着你来传达。有没有要分享的？对于这个经节，我触动很大。我平常在看的时候，这一句我没有注意看，这次特别神就帮助我看到了。我使你在法老面前代替神，你的哥哥亚伦是替你说话的，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OK，
我在深圳的时候，我遇到一个老师，他是美国人，叫 Miss King， 他没有结婚，所以他都让我们叫他 Miss King， 他是深圳大学的一个教授。我们会跟他在那个就是 Bible Study， 就是他那个他给我印象很深刻的一个地方，其实他也是一个。其实我信主真的是因为这些美国人，我可能很感恩的。就是他，
你的起头是从这里开始的。
对，起头是从开始。他这个 Miss King 是一个后面的一个，因为我住在深大，然后正好有一个机会哦，我认识到他以后，我就跟他自我介绍，我说 Miss King， 那个 I'm a Christian， I follow Jesus， I want to study Bible from you。他马上就让一个他的那个学生助理给我写他的地址，然后后来我就跟他去。你知道在他的那个家里面，他有一张照片，一张画，就是那个摩西出红海那个海，那个海变成干地的那个画面，就是很壮观，两边那个海成了那个墙，然后那个然后摩西就领着他的人准备要过海，就是那个画就。对我冲击，那个视觉的冲击力都很强。然后，你知道，其实 Miss King 他就是给我的感觉，就是他也活出了那种神的代言人的感觉。你知道，他是在七九年就进入中国，就是说，他当时也是祷告说，哎，神你怎么带领我，我就服从你。然后。神就给他异象，他那时候没有说要去中国，反正就是说你带我去，我就上哪儿去。结果就给他就有这么机会去中国。那个时候去中国呢，特别苦。中国是 80年代以后才开始改革开放，
嗯、
才好起来。他那个时候是在一个
湖北
的一个，
对不起，
sorry，
对不起，等一下，邦尼，你跑去跟找牧师跟他说，他今天回来要接我。
Okay.
因为等一下他都不接电话，我就没人带回去了。
Okay.
带回去开心。你们唱不唱歌？
我现在不知道。
如果你要唱歌，我就让你带。
那是可以的。
那没关系，好，对不起，我先这样讲的，来，你讲，继续来。
嗯，然后他刚到中国的时候是在一个，应该是在湖北一个什么农学院。一般农学院在中国来说都会建在偏郊区一点，因为所谓农学院嘛。他就在那边，然后。你知道，就是我都能想象那个时候的农学院，就是说他们进城一次就是只有一班车，好像就是就是很难进城，别人都会在那抱怨，那些老师啊就很抱怨很那个的。他说他就很享受，就是他知道他为什么去那儿，你知道吗？他就很享受，然后他就哎呀，只有他是那乐呵呵的，就是这样。后来你知道那个条件很苦，最后他得了肝炎，得了肝炎以后就到了医院，他就说：“哎，神啊，就是那个为什么你会让我得肝炎，让我到这儿？”就是条件差了也会得肝炎，肝炎实际上是卫生条件不好，饮食，就是他是叫经消化道传染甲肝嘛，然后呢，他说你要告诉我为什么能让我得肝炎，然后让我把我带到医院里。然后他到了医院以后就遇到一个护士，那个护士就对他就很关心，他就把福音就传给了他。那到今天为止，就是等到他临回国的时候呢，就那个我就见过那个姊妹去深圳去送他。然后这是他接的一个
那个护士
就已经成为一个非常亲近的一个
基督徒，
非常好，就结了一个非常好的果子。然后我见过那个姊妹，然后我现在都还有她的微信。Miss King 呢，就是我是2015年来，她是2014年回的中国，就从2019年回去中国，一直到
回美国，
2014年回美国，然后现在在德克萨斯州。他就自己，然后你知道回来，他那个什么都没有，因为他这么多年在中国，他在中国的收入，你知道，当时我很感动，就是他的房间很干净，然后就是住在学生宿舍里面，就给他那么一个房间，
很简朴的，
很简朴，然后呢，他把客厅一劈两半，一半是用来就是我们的 living room， 就是做他自己的，另一半全部是书架。他每周会去香港去买那个原版的那个英文的书和那个碟，就是学生可以到他那儿借，但是你要还，就是跟他上课的学生，你一定要跟他在那儿借书，你不在那儿借书借他的东西，你是过不了这个关的。就是他做老师非常严格，但是做他的学生都会说，做了他的学生，你才会真正。改变你的那种思维，就是说，
那就是门徒跟老师的关系。
对，真的，他就是那种很严格，而且他就那个，我跟过他的课，你知道吗？我就是为了去学，我就他在教，他是教那个美国文化，其实就是用圣经里面的东西，因为基督文化就是代表美国文化，我就去跟他的课，他允许我去跟，有的老师不愿意的，美国老师不愿意让跟的。就是我就是等于是免费去跟着去学。
好，我先打岔一下，因为我需要把他拉到我们的课来。好、
okay.
你的意思是说这个老师给你的一个看生命的一个
代言人，
他就是好像一个代言人，然后他也是有意向的。
对
啊，所以让我们把这个今天要讲那个图案哈，就是红海，然后中间有一条甘露，
对，
放在你的心里面，非常好啊，放在你的心里面，你的生命即使前面是红海，他有一条甘露，不要害怕。但是只有谁？只有神可以做。好，你看，按时候结果子，在医院也结果子，在学校也结果子，按时候结果子。好，我们不需要想说，哎呀，人家都很伟大。神不要伟大的人，神要跟他在一起的人，因为你跟他同行了，就会有这样的一个结果。我们常常说，属灵没有英雄的。都是因为神的能力，神的爱的塑造，好，所以呢，让我们把那一图，因为我怕等一下跑远了哈，我自己跑远了哈，所以把那幅画放在你的眼中，好不好？一片红海，中间有一条甘露，你要从那里走过去，你有信心走吗？你敢走吗？你愿意走吗？后面是旷野耶，后面是旷野，呀。yeah。这是跟神同行的路， 好，所以我们今天看到摩西怎么样一个阶段一段跟神在一起，一开始神就跟他同在，再来呢他就是已经意识到有神的时候，他愿意一路同行，走过他旷野的另外一个40年。好，然后今天让我们有一个意象，说我活着就是要服侍他，就成为他的代言人，成为他的见证人，好吗？好，谢谢，非常好，非常好，好的，好。